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
这个礼拜、播出的这个礼拜我们要去参加颁奖典礼了，
有一点期待，但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在那里会干嘛。
会干嘛哦？应该就是看看人家颁奖，然后最后看有没有机会上台吧，我想。
那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说些什么？你也知道，我们先来模拟假装一下。
模拟假装一下吗？
对，得奖的是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不知道我在想我会不会哭有可能会哦。
会吗？
这个一年多来的辛苦突然间有一个奖项落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感谢很多人，然后也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十年你可能真的会哭，但做一年你就会哭，
做十年可能会死
哈。你会不会是最近受了很多委屈，你怎么了？
我没有，没
什么。你的哭点在哪里？
因为那就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感动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做一年多，然后从这个默默无名一直到默默无名。
听到这段话我真的要哭了。
对对对，然后突然间入围，然后在一个典礼上，而且你看哦，我个人做了十几年的表扬大会
啊，对，
突然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表扬的这个典礼，颁奖典礼的时候站上去，会觉得说好像终于人生有一点点什么值得留下来的东西了。
OK，
对，然后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这个投票给我们的人，
一定要，
然后感谢一些听众，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真的
感谢一下来宾。
对，感谢一下来宾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
对，
然后还要再谢谢这个，我觉得还有谢谢很多一直在坚持做 Podcast 的人，
因为没有他们市场不会变大，
对，
不会变大，
也还没有变很大，可是至少大家一直在做。
我们现在只是小饼。我们希望
我们现在大概只是金平糖。
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那种披萨店里面的个人，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那个12寸变12寸，
可以切8份，
对，4寸变12寸。
对，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切8份，我们就会分给大家吃，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还吃不饱，我们就先自己吃。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吃完烤肉店之后的那一小颗糖果而已。
哈哈，我在想说我嘴巴现在是蛮理性的啦，觉得好像哭应该是不太会，但是我觉得依照你对我的了解，会不会旁边你知道那种一催泪的音乐一下，然后旁边可能只要有人开始啜泣，我可能就会忍不住。
你说啜泣的是我是不是？
对对对，你可能开始啜泣我就自己先哭了。
那如果比如说跟你说贤灵，我们的辛苦终于
还是只能坐在这里。我觉得会有期待，但是即便最后上台的不是我们，我也会觉得就是
得奖的是我们，
就是对，我觉得、
会觉得我们已经够了，
足以足以。
对啦，其实我觉得老实说能去参加，因为他没有对外开放嘛，即便是 Podcaster 能去参加我都觉得很不容易，能坐在这么多优秀的节目跟他们坐在一起其实就很难的啦。
对，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减肥整容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整容现在可能来不及，你现在整容去你到时候会整个脸都是纱布你知道吗？
然后十年后我有去参加做这一场吗？随便找一个人绑一绑就好啦，
然后就红啦。史上第一个裹着纱布全脸整形完之后参加颁奖典礼的 Podcaster 们。
反正平常也只听声音不是吗？
对啦，不过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礼拜六哈，录音的这个礼拜六2月26号的下午3:30，我们即将要去参加 KKBOX 风云榜的颁奖典礼，到底会不会得奖呢？
请为我们祝福。
对啊，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颁奖典礼上私底下做了什么，然后又看到什么，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像那种女明星一样去参加颁奖典礼，在那个包包里面藏很多 食物，因为颁奖典礼通常都很冗长。
我们那个好像还好，两个小时而已、啊。
很怕肚子饿，你知道吗？还是我们会先赶出去，因为防疫期间可能不能吃东西。
啊、对耶，偷偷吃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你看看，我们担心的都不是重点内容。
好啦，其实如果没有得奖，我觉得没关系，对不对？就已经很开心了啦。
嗯，
对，如果得奖的话，更值得期待。
请大家拭目以待。
对，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可能说不到的得奖感言先讲掉了。
好，可是我们刚刚没有很认真说、欸，哎，你也在说说笑笑。
那换你一个认真的，恭喜最佳节目得奖的是给幕后一道十八赖。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要感谢我的 partner 戴尔大叔邀请我来做节目。虽然我的节目呢，真的可能风格都不太一样，但在这个节目我很能够做自己
啊。
还要再谢谢什么？谢谢投票给我们的朋友，
真的
没有你们，我就无法站上这个舞台。
欸、我觉得你应该会哭，可以啊？
真的吗？
对，
还有谢谢听众，
我要投捏你，
准备银针是不是？
对啊、
插我？
还是不然这样啦？我就给你放一个 iPad 耳机 ，AirPod 耳机在你的耳朵里，他们就算没有播催泪音乐，我就自己偷偷播音乐给你听。完全在操控你的情绪，
知道，拭目以待。
好，
他会有转播吗？
好像没有诶、欸。
Oh.
我那天看好像没有，目前还没有得到讯息。
由我来为大家补充典礼资讯。2月26日下午3点开始 KKBOX 的 YouTube 频道会有线上直播哦，来看戴尔大叔跟咖啡唐贤林到底会不会得奖呢？
好，我们就拭目以待。
对，拭目以待。所以呢，大家可以之后再留意一下我们有没有得奖啦，又或者是我们可以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这个颁奖典礼上遇到什么有趣的人或有趣的事哦。说不定贤玲会跟百灵果的凯莉打一架啊。
我打一架我会输吧？我是被打的吧？
也未必吧。
欸，感觉他有练健身欸，我就是手无缚鸡之力欸。
你有这个，
我是纤纤弱女子，你忘了吗？
你有
我不会，
你有抱小孩啊。抱小孩需要很有力，
所以我那天要把我儿子当撞钟来撞他，
叫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
哎呦，
出针打他。
OK， 要打对地方，
不然怕打错哪里呢？好啦，所以呢，请大家拭目以待这个礼拜六的 KKBOX 颁奖典礼。那也不要忘记哦，既然我们都入围了嘛，对不对？要订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各个 Podcast 平台订阅收听，还有 IG 脸书来按赞、留言、分享都可以哦。
之前上节目前我都变得有点拘谨啊，其实我私下就不是这样。
我现在开始录音了哦，你知道我节目不会做 open
哦，是哦，
所以你现在讲的如果 OK 我就开始用了这样。
哦，真的哦。
对啊，
对啊，因为之前上节目都会想东想西啦，然后可能前一天会把稿拟好，然后就变得很正式，我都没办法去讲一些比较内心的东西。
哦，所以你今天是要来讲内心的东西。
欸，会比较活泼一点点啦，也不能说太内心。
okay， 这个我们的这个 Spa 身体听众们会觉得很期待哦，今天要听到什么内心的东西。
我还是会控制。
不要控制，不要控制。好了，其实我们讲说哈，有一些电影产业啊，有一些爽片，对不对？一般爽片其实像好莱坞两种吧，大概就是动画片、特效片。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像复仇者联盟这种大型的特效片，另外一种大概就是枪战动作片。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这一位呢，厉害了，小明哥，他是威炫国际的这个应该算是枪械指导，也可以说枪械师嘛，对不对？
是，
对，我们欢迎小明哥。
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明。
欸，小明哥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刚刚讲爽片嘛，对不对？
是，
怎么样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看这种枪战动作片看得爽？
哦，就是枪要开得多啊，
枪要开得多，
啊，爆破爆得多，
真的。
然后飞车撞得多这样子。
你有在管飞车吗？
就自己看就喜欢了。飞车动作，对，要打得也猛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怎么样看得爽，可是呢怎么样爽得安全。
哦，是，
对不对？爽得很安全。因为其实说真的，枪这件事情，虽然它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道具，可是其实它有很高的危险性。
哦，对，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枪械师、枪械指导他在电影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台湾大概从痞子英雄之后有很多相关的影视作品，台湾的国片大概最近鬼扯你有参与？
鬼扯我只有提供枪，
你有提供枪？
对，只有提供枪。
啊，之前像角头系列，
角头他们的有一跟二都有，真枪跟假枪都有。 对
，OK。然后另外像我之前看有一部邱泽的嘛，
邱泽
那个《当男人恋爱时》是他在徐伟宁的心上开了一把枪。
等一下，因为那我还没看。
他们快结婚啦！邱泽应该是那个《江湖无难事》，我看
对《江湖无难事》啊。你刚刚说的那一个《当男人恋爱时》，那个时候刚上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邱泽的电视剧
哦。
然后我拍戏有一个，我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就是说我在那当下不去看他的作品
啊。为什么？演员吗？
对，我不去看，我尽量不去看他的作品，尤其是评价很高的我不看，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看电影的人，我有时候会做角色投射，然后我为了要保持我自己的专业啊，我不想要在片场感觉看到他，感觉哦，好像看到明星那种感觉。
哦，真的哦，你有这个小美感哦。
哎，多少我会有一些啦，就是有时候在片场看到之前很喜欢的演员的时候，当然内心会有点悸动。嗯、那我尽量再说，因为我看邱泽的作品没有看到很多，然后我也不是太投入，但是因为那一部片的评价很好，
是，
那我就想说，那干脆等我这一部杀青之后再去看。
不过你刚刚聊一个开真枪这个事情、嗯、我们先聊一下，就是你刚刚讲说你这几部片都是开真枪的。
哦，对啊。
可是一般是在开真枪吗？一般拍片开真枪的多吗？
全世界在拍都是用真枪打空包弹。
哦、okay ，
看得到的话几乎，除非是安全因素跟预算考量、嗯、那可能就不会开到真枪。
我们先这样讲，拍戏用的枪跟一般实际真的、嗯、比如说警察他们在用的枪有什么不一样？
几乎是一样的啦，
几乎一样，
就是它算是在每个国家都是由政府去管制的一个算是军械公司。
嗯，
然后呢，在美国是这样哈、哦，他会把那个枪支的序号把它列为就是我拍摄道具用，然后再做一个特殊改装，嗯、基本上是不太能再用实弹来打
，OK，
就只能打空包弹。
就改完之后，他也只能打空包弹。
对，就像我们香港的公司保利道具也是一样，嗯、全亚洲就大概就这间嘛哈、哦，就这间比较提供比较大的大规模的店。
大家不要听到保利道具以为道具是小道具哦，
哦不是，
没有，它是很大的，算是亚洲最大的这个
枪械提供的，
对，
对，没错。用的也是真枪，
是，
对，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片要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做申请、嗯、然后要经过每个国家的政府批文，那确定说我们这部片是真的要用到这些枪，然后每一支枪都要提供序号跟照片、
嗯、
然后在台湾的话是要取得那个进口同意书嘛，然后我们再到海关去相验，然后海关验完之后再到警察局。
所以其实你们在进口枪械，你的申请的对象是谁？海关、警察局？
哦，还有文化部啊，台湾是文化部。对，文化部要确定说你是真的拍电影
啊、他怕你申请，然后拿去做其他事情这样。
对，然后我是用电影公司的名义去申请。
OK，
对。
那刚刚讲到空包弹，我觉得这名词大家很常听到，到底空包弹跟实弹差在哪里？
没有弹头跟有弹头，
就是弹头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没有弹头，
因为我们以前都以为空包弹是没有火药。
哦，错，有
错，还是有火药，
它有底火跟火药，
所以空包弹还是会有危险性的。
当然有啊，当然有，一定有，
打人还是会打死吧。
对，这是因为这个在节目上我没办法放影片给你们看。
你有什么影片？
可以上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哈，那个
微炫国际，
我想一下，微炫影视工作室吧，好像是这样取。
好，没关系，打微炫，威力的威，然后炫是火字旁一个玄。
对，
微炫国际，
我里面会放那个打苹果的影片。
拿空包弹打苹果，
对，我们近距离打苹果。那其实我们都会给演员看，怕演员会忽略掉这一块
啊。
对，然后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严重性在哪里，不是必要，除非跟这个演员聊到一定程度之后熟了，我们才让他知道。因为有一些人对枪还是会惧怕的
啊、哦，真的、啊，
对，会。所以说他看到这个东西，他不见得他会对他有帮助，他或许更不想开枪。
那你会怎么样去，比如说帮助演员，比如说他本身对枪有恐惧，可他戏里面又必须要开枪
哦。其实
那你要怎么帮他？
其实我遇过好多好多演员，其实真正对枪恐惧的女生居多
啊、嗯。
那到最后都选择不开
哦，真的、啊
啊？对，我觉得其实这样是好的。
哦、因为他反而他的控制会有问题，对不对？
就是其实戏剧最重要的还是演员能够演好。
嗯，
那如果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干涉键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排除，
懂？
用更好的方式让他去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换假枪。
OK，
对，用假枪给他拍。那基本上导演都会想要让他们试，就说：“哎，你们试一个啊，看行不行？”这样。
嗯。
那有些演员天生排斥，但是我们枪械师是不会去要求这件事情，我们会大概给他心理建设。
是。
对，就好比说今天他的声音可能就真的太大，你耳朵听得会不舒服，所以我们戴耳塞，这样看会不会有帮助、
哦、
对、
欸、所以其实你们实际在拍戏那个枪声一样是会伤耳膜的、
哦、很大声
很大声。
其实我们都会要求，我们一定会要求说演员要戴耳塞，
嗯，
对，然后镜头闭一下，因为
OK
耳朵这个你长期处于75分贝以上，那个都是重心伤害嘛。 就是、
所以就是实际会开枪的镜头，导演会特地去让摄影师闪一下可能会带到耳塞的地方。
哦，几乎会啦，一定会闪的。
哦，这个下次大家看到开枪的镜头可以看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看的是什么东西，香港有一部片叫《反贪风暴三》还是第几忘了。
那个、看到耳塞、哦、
那个耳塞还是紫色。记住。
怎么有点不专业是不是？
对，怎么你怎么会不是肉色紫色，肉色耳塞是紫色。
不过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讲到镜头这件事情。我觉得懂枪跟懂电影这两件事情，是懂枪就可以来拍电影吗？还是说你也要懂电影本身？
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哦。我那个时候拜师学艺的时候、哦、我那时候拜一个好莱坞师傅，他有讲，他说你来做枪械师啊，懂枪只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是 最低门槛的，你一定要懂枪，不然你来干嘛？ 对不对？但是你更重要的是要懂拍电影、
哦、
对，所以他有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说必须得在外围实习2000个小时。
2000个小时？
对， 对他来说他的标准，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你稍微懂枪，但是你要进到电影界，你要在外围，好比说你提弹药啦，或者是搬器材啦什么，但是你就是不可以把空包弹装进枪里面给演员，还不到那样子的程度。
嗯哼，
因为好莱坞是一个，你也知道，美国都喜欢告来告去，不是喜欢了，就是美国很容易就是有这种上面，所以他们的法律都定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
你一旦你不小心，你可能会倾家荡产，被告到倾家荡产。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负责任的嘛。
嗯哼，
那你就必须要在外围先看啊，先看大家在干嘛，你要知道每一个组别在做什么、
嗯、
对不对？你不可以去碰触别的道具，别人的东西，摄影器材，甚至别人不可以来碰我们的枪、哦、这一类，其实在好莱坞是有很明确的规定，
很重要啊。
对，
那有一个其实我们在想哦，因为你刚刚讲要懂电影，以前我相信比如说台湾可能真的在你参与痞子英雄之前，台湾的枪械拍摄可能没有这么专业、
哦、对，
以前跟现在差别啊，以前是大家就随便借，看起来是枪我就不拍了嘛。
以前、哦、我先说我以前看过的枪战电影大概就是像台湾霹雳火吧，但是那一类的。
台湾霹雳火你是说八点档
那种？对，八点档那种老前辈做的。
哦，
对，他可能是在模型枪里面做那种，有点像我们以前不是有玩那个一种炮，你点火之后他会一直发那个五星龙珠那个，就类似那种机械结构，用那种结构，然后再加那个电子。
可是那个是比较本土剧啊，电影应该没有那么 low 吧。
电影哦，电影在那之前我也没看过几部是真的有开枪的。
OK，
就一定不是打空爆弹。对，那甚至在法律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灰色地带。
啊、uh-huh. ，
对，那有没有注重安全？当然，电影拍出来你可能看不到，可是电影的背后有没有发生事情，嗯、我们这都要去探讨。
了解。那现在以专业的这个枪械指导来讲，到底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流程？从一个片，假设我今天在剧本里面。或者是导演，我就需要有一场枪战、嗯、到了你这边你会开始做哪些事情？
哦，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后来解释给剧组听之后他们会觉得复杂、
啊、真的、啊、
第一个，对，第一个
还是太贵，
贵是一回事，
贵是一回事，
这个很重要，对，这很重要。所以我第一个我在跟对方聊的时候我就先判断，因为预算不好意思问啊，你知道、有时候会大概透露一下，大概知道说他们判断说他们到底有没有钱可以出、
欸、我们可以好奇一下说所谓的贵啊，我比如说我们这样好了啊、比如说一把枪，我们就一把枪来讲。
对，
如果我的戏里面要一把枪，
对，
有人有这个枪，大概要花多少钱？比如说是5到10万，10万到20万，20万到30万、
哦，
可不可以这样去讲？
大概我印象中10把枪哦，大概5把。哎，长的5把短的，所有的行政费用加一加，还有我们人的费用加一加，
是
60万要起跳。
OK， 所以平均一把大概5-6万啦、啊，就不管剧情啦、啊，我们先不管这个其他的细节、大概一把枪需要5-6万左右，
而且还有空包弹费用啊。
OK，
还有空包弹费用，
哇，那真的不便宜。
其实人的费用也不便宜。
也就是说，我如果比如说我要拍一场2分钟的枪战，这个50-60万可能就烧掉了。
对，但你可以少一点啊，5把枪的话应该不用到50-60万。
OK，
30-40差不多。
好，我们大概知道一个预算的 range。
对 对。
好，那聊完钱以后呢？
聊完钱之后，就是说哇，
就不要了这样。
有一些会打退堂鼓了，但是我们可以先帮他判断他需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OK，
对，好比说像你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我通常常遇到台湾的戏都是只是要对公民枪或者是开那一两枪。
嗯，
对，你如果整个电影里面开不超过10枪，那你真的不要租。
哦，
那个真的不划算。对啊，像对空鸣枪很简单啊，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那很简单嘛，我们镜头带紧一点，手举起来是不是就过近了？你配个音效就好了。
哦，就跟以前跑大队接力的那种鸣枪一样而已啦。
对，你只要配个音效，你不一定要开火，那个其实没意义。像之前有一部片叫那个叫一路顺风
了
啊，一路顺风里面就有要爆头的场面嘛，
嗯哼，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头爆掉那一刻。那我们也是建议就是说，其实你枪举了之后，镜头由前面带过来，你 要避掉枪，嗯，配个声音，那只要投爆了。
所以其实你们还会帮导演想镜头，就是怎么样去避，然后怎么省钱。
对，像狙击枪也是一样，狙击枪很长一把嘛，那有时候其实枪口你也看不到了，
是，
那你就配个音效，我们就一个人在前面推一下嘛，让演员有后坐力的感觉，推一下。
哦，
对。
你们会上去推的那一个，对不对？
对，我们都会去建议这样拍，然后他们就还是会接受。
OK， 因为省很多钱啊，
当然啊，
除非那个导演本身真的很古摸吧。
对，最近有一部片是那个陈伟豪导演的，
是
他也是，那其实去年他们前年啊，他们在拍那个《气魂》的时候，他们有要求，就说看能不能在枪前面做那个灯光在闪，他们想要做
模拟枪火。
对，我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也有改给他，但实际上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因为后来没看，反正就导演想要这样做，那我们就尽量改给他。
OK，
那总比在租真枪来划算。
好，那如果就他确定要用。之后呢，
好，确定要用
申请。
第一个，我们还会去看，是说它里面剧情用到的动作多不多。有时候动作如果多的话，我们要去配一些比较安全的枪
哦，
对，或者比较个性化的枪。我们先配完之后，枪选定了，那我们再同时间连假枪一起做。
是，
那我们还要再去问说，哎，那你会不会有拿枪打人的镜头？
嗯，
如果有拿枪要打人，那我们要去翻模。
你所谓的打人是指比如用枪托抠头的这一种，
对，我更正一下，是拿枪的枪托啊，相比是握把处去打人，
就不是开枪，
对，
而是用枪本身去 K 你，
枪的武打戏，或者是我们拿着长枪之后，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主角要去把枪抓住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动作啊，怕会刮到手，
是，
所以这些枪我们就要提前去做翻模嘛，
等于是做一把真的完全是像的，但是假枪，
泡棉，
它只是模，哦，泡棉啊，
泡棉材质，
还不是塑胶，是泡棉，
泡棉，
泡棉不是软软的吗？
对，是软的，但是动作变很快啊！你其实那个一下子、
哦、看不出来哦，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抓一下哦，哪一把枪是泡棉枪？
很多、哦，还有甚至我直接讲哦，《复仇者联盟三》的预告片哦，他不是那一个谁啊？那个酷玩战士不是有拿一把机枪吗？
是，
然后那个在跑的那个动作就是 slow motion 慢动作嘛，然后他那个弹夹很长一个，就在那边甩。
哦，我等一下找来看。
我们时常看到这一种，或者是人被炸了飞出去之后，那个枪就是在那边晃啊，就是在那边抖。
OK， 因为是泡棉枪，
对、
欸，这个真的没有聊，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看枪战其实没办法专心，就是抓穿帮，你知道吗
？OK，
很累，对，
好。
然后讲到我们枪设定好之后啊，那接下来就是行政流程了嘛。那我们要跟香港申请，一样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在拍的这部片，香港这边的经贸处也要申请出口，台湾这边也要申请进口。
现在基本上你要进来的枪都还是从香港进口，
对
不对？
还是要。我们也有从法国进来，之前在拍 Lucy 的时候，
是
对那个枪只有法国。有，所以那个时候从法国进来
，OK，
好，然后再来就要联络各个警察局，就说我们到时候有这部戏要拍，那要放在你们警察局，因为枪不可以放在我们这里
哦，真的、啊，
对，一定要放在警察局，
拍戏前必须要放在警察局，
对，一定要，
所以比如你进口来了这一批寄货进来，要放在警察局，他们帮你保管，
对，
我要拍戏才能拿出来，
對，然后你拍完之后，你也要放回警察局，
哦，
我们去韩国拍也是一样，韩国也是这样，放在警察局，
原来
对，一模一样，然后在
警察如果出任务，应该不会拿错。
不会，我们那个都是一个箱子装起来的。
开玩笑。
对，然后我们之前去马来西亚、摩洛哥、约旦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放在他们专用的车，然后再开进警察局放着。
OK，、
做法各世界各地的做法不太一样。
其实真的为了安全，这些都是很必须的流程。
对啊，一样、一样这么麻烦，可是其他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遵守的。
是，
对，一定要好，然后再来警察局搞定的嘛。那我们进到拍摄现场，第一件事情，如果是在海外拍，我第一个我要先跟制片拿批文。我要确定说，
okay.
你真的有申请这个地方可以拍枪战吗？
嗯，
你不能说拍到一半警察来，然后说你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
怎么那么吵，然后有人检举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第一个看批文，确定说好，你有申请这一个地方可以合法拍。第二，我要知道你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
对，
后送医院在哪里？
然后还有机动车备在哪一个地方？
机动车是要干嘛？
机动车辆就我们有时候现场会备几个医务人员啦，
哦，就是临时有状况的时候，
对，跟组的医务人员，大片的话应该都会有的，
是
动作片都会有一个医务人员在，然后再来就是机动车辆，如果说现场有一些意外是没有办法医务人员马上依救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赶快机动车辆开到最近的医院，
OK，
所以我必须得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那我才能够同意今天的拍摄嘛，
嗯，
那还有再来就是比较次要的东西，好比说是耳塞啦、护目镜啊、 或者是木板啊、亚克力板，这些都是要保护工作人员用的。
木板这些是等于挡在工作人员前面，
挡在镜头前面。
OK，
镜头就是，哎，你也知道镜头的后面啊，很多人看不到镜头后面，其实很多跟焦师啦、
摄影师、跟焦师、大助、二助、收音师，然后收音助理一堆人，
甚至有时候导演自己会站在那。
对对对，
那你枪如果朝那个地方开的话，你不可以朝他们打。
对，
所以我们一定会隔一个木板或什么的，保护工作人员安全。
OK，
对，耳塞是必要，我几乎都一定会让摄影师戴耳塞，
因为他最靠近，
最靠近。然后收音师也是，为什么要戴耳塞？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慢性伤害，你可能老了之后你重听，可是你年轻的时候没发现。
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刚进中国大陆拍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所以他们耳朵都不好吗？还是
他们还年轻，还没发现，你知道吗？还没发现，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去拜师学艺之后，老经验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五六十岁的枪械师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戴耳塞。
对
对，然后清枪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为什么？
因为枪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枪，其实火药是很脏的。
嗯，
然后清洁剂也是会有腐蚀性。
OK，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哦，就是你这手徒手去修什么，会觉得就是一个硬底子的枪械师，
很 man
这样。你要先学习这个，你本来就要会，他会觉得说你本来就要会修啦。那戴手套是在保护你的手。然后还有另外我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片场一整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清枪嘛，清完枪之后那手是脏的，有些 location 是有些地点是没办法让你马上洗手，
是，
但是你下一 cut 你马上就要拿枪给演员。
嗯，
我希望不要让演员看到你的手是脏的。
为什么？
你手是干净的，然后你的油不要沾到枪上。他的演员，因为演员不可能戴手套开枪嘛，
对
对不对？他一定是他自己的手开枪。他摸到了这个东西之后油油的或什么的，其实对他的表演的起来的情绪不好。
这个真的很细节，
对，
而且很专业。
对，所以我会要求我的助理们一定要保持手是干净的，就是我要求就是你不要全身脏兮兮的去接近演员做这些事情。
嗯嗯嗯，
对，是这样的。甚至我很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鼻毛一定要剪。
一个枪械指导来告诉我们说，拍片的时候要剪鼻毛。
就是你在跟演员讲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必须得跟演员讲戏，或者是说，来，我帮你装了几发子弹。然后有几发是真的可以打，有些子弹是不能打或什么什么的。你在跟演员讲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注重自己的仪容，
就是说你不要有其他事情会让演员分心啦。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舒服啦。
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就不是只有枪械指导要注意，泛指应该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只要你可能会跟你的演员甚至灵眼会接触到的，不然你跟灵眼对完戏，灵眼后面说，欸，刚刚那个 AD 看起来鼻毛很长，也蛮尴尬的。
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是说齁，有些演员在你拿东西给他之前，他在那个情绪里面，
是
他就定位的时候，他已经在思考他接下来怎么演。
嗯，
那假设说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干扰到他，他一分心，其实对整部戏是不好的。
其实你们要考量到很多拍摄的细节，我觉得包括跟其他组别的配合，
是啊是啊，
对不对？
是啊，我们变得是说，像片场没事干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怎么去优化自己的工作，优化。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一个细节，
嗯哼，
对不对？就是好比说，哪怕是你的眼睛的眼屎，你要清一下，
是，
或者是你嚼个口香糖，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有口臭。
嗯，
或者你抽完烟啊，会有味道什么的，不要干扰到演员。
OK，
哦，这是很大很大的重点啊。
你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细节的，因为我们聊过很多幕后，没有人跟我们讲说要顾鼻毛这件事情。
那或者是身上有汗味啦什么的，我自己会注重这件事，所以我会用相同的事情去要求自己，就是说不要去干涉到别人这样。
这些东西是跟你过去的实习经验有关系吗？
有，我师父也有讲，就是说
你师父是那个保利道具那边的，
保利道具的香港的师父也有说，然后好莱坞的师父 Harry Liu 他也有讲，讲到类似这样子。我们在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片场跟各组的相处一定要和谐，然后沟通技巧一定要好，对，保持一个跟每一个组都很好啦，这样子，然后同时间不要干扰到演员
，OK，
要注重到戏这一块。
其实刚刚大家听就知道，这个小明哥至少他香港有经验，跟好莱坞有经验。我们来聊聊你在世界各国拍片的故事好了。
哦，
你有哪一些？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资料嘛，你有去好莱坞实习过，
对，是，
然后还有也去杜拜拍过片。
杜拜是转机啊，是去那个摩洛哥跟约旦。
啊，摩洛哥，
对对对对，
约旦
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机会去国外拍片呢？
我其实刚开始拍啊，是拍，但是《痞子英雄》电影版是我第一部电影。
是，
对，但是那一部还没拍完的时候就被拉去约旦拍了嘛，因为当时我才刚入行，
几年前的事啊，
11年前哦
，OK， 大概2010年，
2010年的时候拍刚入行拍电影了，是，但是08年的时候就拍电视剧，但那个时候其实算没什么经验嘛，好，那到了去约旦之后，因为那个地方太好玩，你知道吗？
好玩的啦，
因为从小就热爱看这种动作电影，然后
光是场景看到就觉得很新鲜很熟悉了，
哇，那个场景一下你一下车就看到，哇塞，天哪，好莱坞电影的场景就在我面前，然后我们拍的那一个拍摄地就是有一部片叫《危机倒数》，
是，
对，就是现在那个鹰眼那个演员演的哦，《危机倒数》，他不是有一幕很经典的，就是从地上然后拉出一堆那个自制地雷嘛，我们就在那一条街上面拍，然后我每天就是在幻想，哇，这好莱坞场景很屌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候太兴奋会忘记一些事情，我要顾枪，那有一天呢，我就坐在一个皮卡车上面，然后我的枪箱就在我的背后，我就坐在那个皮卡车的车斗。那后来就有一个小朋友靠近我，然后我就想说这小朋友要干嘛，
约旦小孩，
约旦小孩，中东小孩，在那边就是在那边玩啊什么的，跑来这边跟我讲一堆，反正他讲中东话我也听不懂，那我看一看然后笑一笑，我也不疑有他，我转头过去跟我同事讲话，跟另外一个组的人员讲话这样，后来我师父就冲过来把那小孩赶走，然后说，哎，怎么了，刚怎么了，
来要钱
吗？你都没在看，没有，不是，他另外一只手伸到后面去把那个箱子打开了，他说他都开了一个扣子你还没发现，
这么厉害，
对，很厉害啊，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装什么，他们只是好奇想要打开来看，
还是他是真的有什么中东的黑道集团派他来弄的？
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好奇都会想要看一下说，哎，有来了一帮很奇怪的人，然后不知道干嘛，那个箱子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吃这样，
哇塞，
对，然后
吓死了，
吓死了，之后我们都离小朋友很远真的，因为你不知道他随便给你拿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在约旦那条街上，有一次导演啊就突然就拿了一个子弹，拿了一个装 5.56 就是一个步枪弹给我，那因为我们拍戏都会带装饰弹嘛，有时候就装饰弹就是真的子弹的外形，但是是没有火药的那一种，我就想说，哎，不对啊，我们来这边我们也没有带下，因为放在车上，这场戏我们没有拿下来，然后呢导演就拿给我之后，我就拿给我师傅看一下，我师傅就拿起来看了一下，哎，这个底火是没有打掉的，然后再转了一下说，哎，弹壳没有钻洞，因为我们都会破坏嘛，
是，
弹壳没钻洞，然后再摇一下，哎，
有火药，
对，有火药，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我师傅就指示我说，来，处理掉处理掉，然后我就把弹头夹出来，然后火药倒掉嘛，然后把弹壳夹扁丢到火堆里，然后就想说，哎，怎么会有实弹，
对啊，
后来制片组后来又捡了一颗那个12号散弹给我，因为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才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当地的民众太热情，然后丢真的子弹下来说要支援我们拍戏
这等一下，这个民众是很乱的吧？
哎、欸，他们很开心，你知道吗？甚至还有一个，
不是，而且当地民众有子弹，
他们有啊，
有实弹、欸，
有实弹啊，他们是有的、啊。
天哪！
对啊，然后就丢下来啊，然后就当然也不是大把大把丢啦，就会发现地上是有一颗两颗这种东西，然后他们都制片组都以为是我们的东西啊。然后
我们一般只有听过捐钱捐铜板，在约旦拍戏会有人
捐
子弹哦，太屌了。
很热情啊，只能说很热情。然后还有一次是在一样是在约旦那个景，有一幕戏是要拿一个 RPG 火箭筒，然后射一个三楼的阳台这样子。然后三楼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在围观了、
啊。是，
那要赶其实也很难赶走，因为4点之后他们祷告完之后就一堆人就会冲出来了嘛。然后就在那边看，那个时候拍摄大概是4:30到5点那一段时间我记得。然后想说啊一直赶不走，好，那就尽量叫那个制片组人让他们进去一点点，不要跑出来，因为他们就在屋顶上。那一层楼就只有3层楼，我们就是要炸3层楼的那个第三楼的那个外面那个阳台嘛，好，那后来等到炸，砰，炸完之后啊，然后那些人马上冲出来鼓掌，他们满脸都是灰，你知道吗？我想哇，怎么会这么热情都赶不走？
那怎么办啊？真的是，
对啊，他们就很开心啊，只要一个镜头咔之后，他们就一直鼓掌。
你也不能叫他们不鼓掌，
也不行了，
办不到。
然后就很开心的拍完那部片，这样子。
那除了去约旦之外呢？因为你在好莱坞也实习蛮久的，对不对？
也没有啦，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抓一个空档，我那时候是去美国去，刚好是学枪的东西，然后刚好抓一些空档去。
Okay.
可去跟我师父实习，那个时候刚好在拍 Netflix 第一部自制电影叫 Bright 光临，那也是威尔史密斯演的，
是，
那我们就在洛杉矶实习了几天这样子，那去了当地之后我就真的发现，哇，这个规模真的，尤其是吃的东西
啊，重点是吃的东西吗？
因为太屌了，他有好多个厨师哦，5-6个厨师在煮，然后像 buffet 这样，哇，一个帐篷搭的乱七八糟，你要吃什么鬼都有，
随时供应，
随时啊，甚至那个茶水车上面都是切好的水果给你，
哇塞，
哇，真的真的服务真的很好。
不是啊，你除了看到食物之外，你有没有看到枪啊？
有啦，就是当然枪是一回事，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他们的管理很好。
怎么样？
管理就是井然有序，然后再来你也不会说啊去赶啊什么，每天 schedule 都排得很好嘛。那另外就是说那个氛围、主要是一个氛围、我发现只要能够踩进那个拍摄区域的话，他们大概都会认为说哦，你已经在某个程度上是不错的人，你才会进到这边，所以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
OK，
很客气，
跟台湾拍片的环境不太一样。
欸，这不好说。就是大家知道对方是专业的。
OK，
然后就算中午去吃饭啊，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聊天是都气氛都还不错，都蛮好的。那当然我也只有实习过那一部，
是啊，
说每一部都是这样，但是我就我的经验跟我师父聊起来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专业人士互相的合作就是这样。
因为电影来讲它还是一个高度专业的团队在合作。
是啊，甚至我那个时候自己跑去茶水间，然后我想要要一杯咖啡。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咖啡机里面没有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那个负责茶水的那个工作人员、就问我说我是哪一组，等到那个咖啡弄好了再帮我送过去。我说不用不用，我在这边等就好。他跟我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在这里等，待会我帮你送过去就好。然后他送来的时候是盘子，然后再端来之后，然后再附切好的水果，这样再端来
给我，跟星级饭店一样。
他服务真的很好。我还
而且你在里面算很年轻的，对不对？
对，是啊，对， 算是年轻，对他们普遍年长，有了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可能就是当道具助理之类还是有。那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他们都要这么积极的在做自己工作，因为其实你如果没有顾好每一个人要吃什么，或者是你到那你没有给人家咖啡豆可以磨咖啡，其实就是你失职。
对，
他们都很怕自己失职，
失职等于失业。
对，其实很快他们换人非常快啊。我是那时候有讲说那个拍某一部片，我们不讲哪一部片，那个时候拍某一部片在一条很长的公路上，因为那个你知道剧组就会搭那个大巴要走嘛。 对，
对，
然后就看到就有两个那个服装组的小妹妹在聊天，那等到全部人都上车之后，那两个人还没上车，又晚了一点上车，他们转头发现车大家都上车，他们在赶上车的时候，他们立马就被 fire 掉，
因为聊天聊到没上车，
好莱坞分秒必争、
对，耽误行程。
对，其实最重要大家的时间就是金钱、
是
你在这边聊的时间你知道花了多少钱。
哇塞，
对啊，是啊，马上可以叫你走，马上再换人。
懂。
所以我师父他的车上啊总是会有三个行李，他告诉我说
会有三个人随时可以换
三个行李箱。他说三个行李箱是要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气候马上拎了就可以走。
哦，
他时常接到电话马上要去支援，就说我帮你订了最近的什么什么的飞机，赶快在这个时候来，
就不是说我一个月后什么档期有没有，没有，是你明天就要来。
对，他们有时候换人很快。
OK，
对，真的是这样子。
哇塞，
我学到的就是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专业负责，
是，
然后你不要觉得你在好莱坞很屌，你随时会被换掉。对，比你厉害的太多了。所以回到亚洲这边的话，当然是我们一定要虚心嘛。
是，
对啊，你不管做到什么程度，你永远会有新的事情发生。
理解。
所以他要我去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枪学的再久，拍片拍的再多，意外永远会发生。
有发生过吗？
曾经有一个摄影助理，那个应该是大助跟焦师啊，他的眼角被东西打到。
OK，
对，被东西打到。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蛮诡异的，因为其实他是在第二层楼，然后有点远，超过五米以外的距离。
哇，已经算远了、
已经有点远。但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应该还是被那个，可能是他我们枪在打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打的东西旁边可能是一些有铁屑的东西，它借由那一种喷发的压力，然后那个铁屑可能飞走。飞走之后然后再飞进不知道的地方，打到人的眼角、有可能是这样子。
OK，
对，所以说其实拍摄环境还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会去看，我们如果去一个废弃工厂，首先我可能地板会先踩一下，因为它可能下面已经锈掉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在两层楼、三层楼的高塔上，那是你想想看哦，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冲上去，
对，
他能不能承受这个重量？
这么多人，
知道？
嗯，
对，所以我们发现那个时候的那个被打出去的那个锈斑，可能是在某一块的那个铁屑。一整条可能已经生锈，然后它变得很脆弱，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只要看枪，我们还要再看那个周围的物体什么的。
OK，
对，因为演员的枪的指向你不知道，有时候乱指。
对对对
对对对，还是会啦，还是会有意外的。
所以我们讲到安全这件事情，老实讲，当然你说意外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过，其实就是去年底嘛，这个亚历鲍德温他在拍片的时候、他误杀了摄影师。
对，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实弹这件事情、
是
一般来讲片场是不会出现实弹的吧？
不会出现那种有火药然后跟底火的实弹，基本上不可能。
对，那像因为你也接触过好莱坞、你觉得你自己觉得那一次是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情。
好，我讲我可以讲的哈。
好，
我们在拍比较大规模的片的时候，通常都会找 safety officer， 剧组都会请那个安全官，都是因为保险公司要求的嘛。
嗯
对不对？我必须要先看说，哎，你的器材是安全的，
是。
然后我再跟你言谈之下，那发现你是不是专业这样子。
啊、嗯，
好像他们第一个会要求，就是说你有没有 dummy bullet， 就是装饰弹这种东西。
嗯哼。
他们一定会问，那我们就会拿给他，他就会问你说，哦，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啊，或什么什么，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合法跟不合法。
对。
对，你不可以拿实弹来混当装饰弹用啊，那装饰弹是用来做一些特写嘛、就可能是我的弹夹要上的时候啊，
需要画面的时候，
你不可以被观众看到是空包弹。
对
然后拿来替换用、那这个东西你就不可以拿真的子弹来混淆，因为美国买枪很方便啊，美国你随便买都买到子弹
合法。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想要鱼目混珠的，觉得啊，我现在用一下没关系，我等一下拿掉就好，那不行。
嗯哼，
因为你总是会忘记一些你可能放在哪。
嗯，
对不对？那讲回来，亚历鲍德温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有实弹在现场，就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他们在拍的地方是新墨西哥州，
OK，
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在猜啦，是觉得说、或许可能前一天晚上被拿去玩啦、或者是打空地啦什么，我只是猜而已，只是猜、
okay.
几个玩家在猜这件事。因为左轮手枪是不需要做那种破坏性改装，左轮手枪就直接枪管直通，所以在美国来说它不需要特殊改装，它直接放空包弹就可以打。
嗯，
那它也可以变回实枪来打实弹，
就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你们改完了基本上不能打实弹，可是他们的枪是还可以打实弹。
美国规定不一样，像我们回到亚洲的话，那香港规定是我们枪管一定要有一个铸铁、一定要，所以再怎么样弹头会被挡住。
OK、
至少第一发会被挡住。
是，
可是在美国不是，美国它其实管制其实就是说它真枪就合法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就算打个空包弹，对他来说没有太大差别啊，
嗯，
对吧？所以他不需要特别的管制这个东西。
对。
那我们在猜说，可能是有人在玩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收回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只是说可能哈。那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到现场，然后你没有再去检查这些东西
？OK， 其实照理讲，你们会检查一次，
一定要，
对不对？一定要检查。
哦，这个很严重哦，这个很严重。我们一定要去拿灯光去照枪管，
是，
然后照枪膛、弹夹任何一个地方，确保是空的。
嗯，
然后把枪机挂空之后放在桌上嘛，好，然后去检查完每一支枪之后，然后确定说这些枪是可以出的。
嗯，
然后是由我们的人出。
我有看到你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 cold gun。
哦 ，cold gun 那个就是没有子弹在里面，
没有子弹在里面的，
没有子弹
冷枪。
冷枪，那美国的术语，但我们在亚洲的话，当然会讲gun is hard， 就是这把枪是可以打。
OK，
对，讲给老外听的时候会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刚刚节目开始我有提到，不要去碰别人的东西
啊，
对吧？这个是一个 common sense 啊。
就算他是在放在别人办公桌上的一支笔，你也不要摸，
对，
何况
是
一支枪、
就是？是啊，
对不对？
是啊。那为什么是副导拿那支枪呢？
啊，因为照理讲，这些枪应该只有在演员跟枪械师的手上流传而已吧？
只能是这样，
对不对？
只能是这样。
OK，
尤其是在你自己想想看哦，美国这么注重专业分工，
是
注重责任，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碰人家东西？
嗯，
对不对？你脚踩进别人的家里面，你给枪打死了，人家法官会判说你非法侵入，
对，
非法入侵嘛，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
所以枪械师不会说，哎，你帮我把这把枪拿给那个演员，不会，一定是我亲自送，
一定要亲自送。
OK，
一定要亲自送。那当然说这一位女枪械师可能没什么太多经验，但没办法嘛。那至少片场规矩你们要遵守啊。
是。
那这一部片呢，已经被很多剧组的同业剧组的人就讲说，哎，那个谁不专业或什么的被投诉了，或者是超时工作。已经被投诉了。那亚历鲍德温身兼什么？制片人。
对。
身兼制片人，好，我就讲到这了、他身兼制片人了。然后呢，哎，有人投诉哦。然后呢，他亲眼看着副导把枪拿给他。
是。
OK， 好。那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应该今年会有一个水落石出了。
OK， 因为相信我们当然在这边，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不知道。
对，可是相信中间一定是有一些疏忽在里面。
对，而且有人发生事情走了。一定会有人没说真话，所以我觉得要相信司法调查，
没错，
不要去猜测他。其实像关于安全这一块啊，就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拍成龙大哥的几部作品
啊，
从2016年那个时候拍《机器之血》，到之后《急先锋》啦，甚至还有一部片没有上，那一部片是中美合资，然后是另外一个男主角是 John Cena
是，
对，那个、
就是后来那个
对就
道歉的那位，
对， 2018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拍了一部片，那个算是蛮大规模的一部电影，但很可惜现在还没上了。
是，
那跟成龙大哥拍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说，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着重在安全性上面的。
OK，
然后他又是大哥，
是，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安心的点是，我们可以比较大胆的去跟演员讲，你一定要注重安全，因为大哥比我们还要重安全。
等于是这演员讲不听，大哥会跳出来帮你
叼他。因为大哥去完好莱坞回来之后，把所有东西都学回来。
哦，因为他经历过那个专业管理的团队，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早期都自己来自己撞自己什么什么？
是，
后来都要求什么？你一定要有 wire 去保护自己，你至少你跳过头会有个东西拉住你的。
早期港片就是还是比较土法炼钢，
会，对，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那个，但讲话比较炮啦，但是比较讨台。不讨喜，台湾人不喜欢他。
是，
但是我在拍他片的时候，但我是抱持着一个观望态度，就哇，这个蛮讨人厌的，那我保持一下距离。事实上其实相处这样下来，我发现他真的是很照顾工作人员的人，非常照顾，甚至他在片场他会自己趴下去摸地板有没有那个尖锐物，你知道吗？好比说今天有摔啊，有人要摔地上，我们一定会铺垫子嘛。
嗯 嗯
那可能时间久了，大家踩来踩去，他一定是亲手去摸，不行，这个东西有尖锐的，妈处理掉什么的。然后甚至我的枪，那个有一幕好像演员要把枪抢走还是什么，他自己在那摸，说不行，这个会刮手，去换。
嗯，
他一定要保持到最安全。
是，
甚至那个时候拍《机器之血》的时候，有很多大陆工作人员来台湾拍嘛，他那个时候拿大声公就直接讲，就是说你们结束杀青的时候，千万不要带弹壳上飞机
啊，
进大陆会被抓嘛，那你要有弹壳，他说你们不要偷带
，OK，
抓到会坐牢。他会帮我们枪械组讲任何事情，然后注意枪口安全啊，什么不熟不懂枪的不要怕乱碰，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非常爽。
就在片场专业这件事情，他等于真的是大哥风范，而且他非常注重这些细节。
一定是啊，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专业，动作这一块是他的。
是，
对，所以然后再来，
所以他在你心里有洗白这样。
哦，这不错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他有一次哦，在一样在台湾拍《机器之血》那一部哦，那个时候拍一个外景，那大哥有一个要求，他说一定要让工作人员坐在桌上吃饭
啊，
一定要
爽啊，
他不想，对他不许看到任何一个人蹲在旁边，像以前打工的那种
样。对，一般老讲真的，一般剧组就是你有哪边有空位，有地方可以坐，你就坐在地上，
对，以前都是这样，
对，然后捧个便当。
对，然后那一次是制片跑去骂动作组，他说：“哎，你这装备丢桌上乱七八糟，大哥说了要让工作人员在桌上吃饭，你这样大家怎么吃
啊？”
然后他们就被骂嘛，骂完就想：“哇靠，真的很屌。”
对
对啊，然后他是在现场，大哥自己会在现场切面包、切水果，会亲自送到工作人员面前给你吃，这样吃。啊、他都会帮工作人员做这些事情，然后其他的同剧演员看到就会效仿。
这个真的是大哥风范，
就他要告诉这些演员说，其实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
是
我们要尊重每个工作人员。
对，在一个团队里面，
很好啊，对啊，抽奖什么，但抽奖都不能说了，算了，就反正就很棒啊，就拍他的戏就很棒，一定会有东西吃，会有一个茶水车在那里，永远都有东西吃。
嗯，
对，甚至还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我刚带一个助理去拍他的片的时候，他只是垃圾分类丢错一个垃圾，大哥看到我那个时候在旁边吓死，你知道吗？然后他讲说，哎、欸，你这个垃圾丢错了、啊，什么这个回收的你要丢这里。然后你知道他那个车啊，他那个茶水车旁边都贴了一大堆是那个回收的东西的，
那种
什么雕塑物啊、作品啊什么的。他说，你看这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作品的。然后就一直叫他看，一直叫他看。然后就问说，啊，你是哪个组的？我让助理那个时候可能回话比较慢，幸好他回话回的慢，他没讲说枪械组。然后大哥他就话就接下去讲，然后接下去来，我跟你讲，你垃圾不能乱丢，怎么，然后就把他拉走。幸好，
哎、欸，这真的是，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画面，我刚刚真的是眼睛张超大的、欸，
对啊，
成龙以他的身份地位，
是、啊、
他在管垃圾分类、欸，
是啊，哎、欸，他自己亲手下去把垃圾捡出来，你只要丢错，他就会边捡边念一下这样子。
哇，这个虽然有一些听众可能对成龙大哥的过去一些言行有意见啊，不过你听完这一段，你还是要佩服一个大哥，他可以做到这样。
我跟他拍三部片，三部片都是这样。
接下来各位听众。开炮的要来咯。其实我之前在跟小明哥聊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过去其实台湾对这个枪械的拍摄，影视拍摄其实比照其他国家是相对友善的。
对，是。
对，可是在2020年呢，台湾修了一个法，那个法叫做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他改了其中一个条文，叫做第二十条之一的一个修正案。
哦，
我们先讲一下本来的条文呢、啊，我在网上看到的哦，他是说你只要具打击敌火的外形、构造、材质像真枪的，你这个叫做模拟枪。
对、哦、
你足以改造成为有杀伤力的，你的输入是要取得内政部警政署的同意，这是原本的条文。
对对对对，
新的2020年改完的是，你只要有类似真枪的外形，然后它有击发的装置，足以有杀伤力的公告查禁。
对，它等于就是说解释范围变大，
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是模拟枪，它认定的模拟枪就是不行、嗯、
对，而且它没有特例啊，他不是说影视除外吗？
对对对对，他完全没有写哦。然后比如说你只要制造、贩卖、运输就罚150万，你如果出租、出借罚10万，
对，
等等的。
现在制造是说，除非你能够提供说你真的是要出口，那我可以特许。
嗯，
对，那但还是不能拍摄啊，不能出租拍摄。
这件事情现在对台湾的影视有多大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老外知道说国外剧组知道说哦，他们不能开枪哦，好，那你当然不知道对方要不要来啊。他光是在看的时候就知道你。
因为刚刚提到，比如像 Lucy 卢贝松的 Lucy，
对，
他会来台湾就是因为台湾可以开枪，
这是其中一个要素，没错，
对不对？
对对对，
韩国的片会来台湾拍也是，
哦，这个蛮重要，韩国
很重要。韩国现在是亚洲最大的影视工业的一个国家了，
对，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韩国自己可以打吗？
他们可以，而且枪械来源一样跟我们同一间。
那他们为什么来台湾拍？原本
便宜很多啊。
哦、真的、啊、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不是削价竞争，我们是走一个很正常的行情哦。
嗯，
那韩国为什么会这么贵？那可能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独家，然后要可能就是坐地起价，我不知道啦。但是他们相对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拍完夜叉之后啊，那个制片有对我们台湾赞誉有加嘛，我觉得说无论真枪跟假枪都比韩国来的方便便宜，而且又专业，
嗯，
又专业啊。反正我觉得还不错。
又专业哦？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韩国自己不够专业？
但别人的事情我不好讲，因为就是说，因为主要是他们都在他们当地自己拍，差别就在于说，我香港的师傅有20多年的经验，像以前他什么《英雄本色》都是他拍的嘛，
是是是，
所以他的经验来自于很多片的累积啊。对不对？然后他拍了那么多片，然后再加上好莱坞师傅，我们就时常在流通，我们三位很常在流通一些时事，
对，
哪里发生了意外，我们都会知道，然后我们会去讨论，嗯、然后会滚动式调整，会成长嘛。可是我发现韩国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拍了
啊，他们可能
对
民族的排他性又稍微强一点，
对。然后当然我们互相尊重，然后互相配合也还是不错啊。他们那个枪械是很好，只是他会给我看他发生意外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啊、他会说，哎、欸，我上次拍了一部片，然后我的衣服这边破了一个洞，
嗯，
啊、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啊，演员走火、啊，我说。你怎么会像你走火开枪打到你肚子，然后衣服又破了一个洞？哎、欸，这个真的很夸张哦，这真的很夸张。所以我在想说他怎么成长的？我在想这件事情，
等于是他不止让演员走火，他还伤到自己耶。
所以其实这样子谈起来哦，我会觉得说他们的观念，甚至啊，先讲武打这一块好了。
嗯、
拍《角头二》的时候。我人是在摩洛哥拍有一部片叫《红海行动》啊，
是
大陆的军事片。那个时候台湾的角头，我们是给我们助理去开工去开。那我那个时候有负责找了一位枪械师在现场负责做指导的动作，这样。那他突然打岳阳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哎、欸，怎么办，小明？这个动作指导坚持要朝身体开枪，坚持要。”
这件事情
他不给他开，
不给的。
其实还是有一个范围在，这太危险，当然不行啊。你就说真的对头开，那当然不可能嘛。
OK，
他朝身体开。那可能开枪的人不是那种专业演员，可能是一般的演员，然后要朝肚子开枪。
嗯哼，
那太近距离，我们当然会拒绝啊，但不可能说、啊、让导演予取予求或什么的。可是呢，那个动作指导韩国人，他最后就发飙了，就说：“来，你现在朝着我肚子开，看你没有事。”
天哪、啊，这个太意气用事了吧？
那当然到这样子，那怎么办？我们最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片场和谐嘛。
是，
我说我就跟我那个伙伴讲说：“好。”我唯一有一个要求，你去找动作组把龟甲全部穿满，龟甲就是他们里面保护的那个、嗯、那个防护服嘛，然后你再加几层纸板啊。其实那个言下之意是有点要侧面的要告诉这个动作指导说，其实他真的有危险，
嗯，
但我们不想跟别人解释太多他为什么会危险，
对，
但尽量不要做嘛。假设说今天他上一颗镜头是指着 A。那 B 的镜头朝肚子开，他要转过去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转过去的时候是朝头还是朝肚子？
嗯，
对不对？他如果转错朝头，然后紧张就开了，哦，那完蛋了，你怎么救得回来？对吧？
那就上新闻了，
那肯定上新闻了。对啊，因为我们很怕任何一个意外发生，然后会导致说我们的枪，对，导致说我们的枪不能进口或者是什么的，那都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 其实能够到现在没有什么新闻在，我觉得其实很冒险。
后来还是有开，对不对？
还是有让它开啦、okay. 就是说我们要垫厚。嗯、而且是手枪，其实它的那个杀伤力比较没那么大，嗯，就还好。
讲回刚刚这个法条这件事情啊，嗯，这两年应该做了蛮多的努力，在想要瞧这个事吧？
对啊，我上了蛮多的新闻的什么采访啊，或者是上立法院啊，是、嗯、都有了。但当然是我们有两位立委，一个是张其禄委员啊，然后陈柏惟委员啊，
是，
对，然后
陈柏惟委员现在不在了，
因为还是有协同其他委员在。
Oh, OK OK，
对，然后还有陈椒华委员啊，赖香林委员，就是有这些委员在帮忙在注意这些事情，因为这其实是会关系到台湾的影视发展，国际大片来台湾的意愿，
是
因为这是蛮重要的一环，但不能说没枪就不能拍，不可能啊，就是说还是有拍的方法，只是说这个算是电影整个要素里面，动作片里面一个蛮重要的要素，嗯，但不可能说别的国家都有啊，我们都没有。
啊，现在变成替代方案是什么？
用假枪了啊，还是只能用假枪啊？
假枪，然后加后置特效，
对，
用动画做，
很辛苦而且贵啦。
对，大家刚我们前面虽然讲说什么五长五短的枪五六十万，动画、哦、你一个画面，它不是一个画面，它是按格计费。它不是以秒计费哦，它是一格一格一格去算，一秒有30格，电影的话一秒是24格、大家就去算它要花多少钱。
而且这个观众一定看得出来。
对哦，
对不对？所以你说为什么诺兰在拍天能的时候讲说我们最大的特效就是不用特效。嗯，对啊，现在都是讲求真实啊，
是
不是吗？你看像为什么 Tom Cruise 他要拍不可能任务一定要自己飞啊，自己驾飞机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其实幕后花絮带进去正片。是一个加分的效果，
是
都是在强调这件事，
大家会佩服。
那你想想看，现在 AI 换脸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直接换脸？因为这个就很假、啊，你说这个怎么？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你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特效解决就算了，嗯，对吧？特效当然是很棒，没有错，只是说现在这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还是讲求真实会好一点。
那现在在这个法条修完之后啊、嗯、你们如何去说服有关单位说，我们的确应该要把这个法？去再做一点调整。
哦，现在是一读通过而已啊。那本来想说去年年底有机会拍到二三读，但是我看现在应该机会很小。
那、为什么？
很小，因为都是最近都在排那个疫情的那个、哦、对啊预算的审查。
你刚指的一读是指修正案之后再修正的？
修正案有提的这个修正案，超爆弹药管制条例21条的修正案，嗯，一读都有通过，去年5月就通过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二三读。
OK，
因为可能影视这一块也不是政府现在目前当务之急。
这件事情哦，就真的，其实之前如果有听过我们节目的话，哈，之前其实像王小弟老师就有讲过啦，他就会觉得我们的政府单位对于影视产业还是抱着一个我有给你钱就好的态度。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啊，当然小弟老师的原话不是这样啦，可是大概意思我诠释之后是比较像这样，就是说有补助。我就是有帮助影视产业，可是其实在帮助影视产业这件事上应该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方式，包括像讲的相关的法规，怎么样让拍戏变得比较容易，甚至会有国际的团队来。
对啊，你看为什么韩国可以做到这么好，嗯，对不对？我们先讲丢钱这一块，韩国它有另外一项政策是什么，是它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剧组会有一个比较高额度的贷款，
是
条件是你要还钱啊、嗯，对不对？
我不是只给你补助。
对啊，我给你补助。好比说这样子讲嘛，哈，假设你今天不会开车，
对，
我给你一台法拉利，你要撞坏几台你才学会开车啊、嗯？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但是我今天花10000块去请一个教练来教你怎么开，嗯，那你是不是就比较得心应手？
对，
对不对？
就算你要撞法拉利，你也会想说，哎、欸，我这个撞坏了要赔钱的，对不对？
对，是啊。所以说，给你什么东西吃？那叫什么东西啊？给你一个教你怎么钓鱼啊？
给你鱼吃，不如教你怎么钓鱼。
对啊，是这样子、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可以请到一些不错国外一些有经验的人来，然后来开办一些学院，然后来教或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会不错，总比给你钱，然后你一直拍不出什么。
对、啊。
然后再加上，其实台湾的环境真的有限，就是说，他不是拿了这个辅导金，可以在辅导金这个金额内拍完一部片。
辅导金只是一部分的预算。
对啊，因为事实上它是一部分，但是你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尤其拍动作片根本不可能啊，对不对？对啊，你说拍动作片，你飞个车就多少钱就
你出过最多的枪是多少？
哦，100多把，
100多把，
160多把。
哇塞！
对啊，只有我的部分，我们那部片还有法国的枪一起。
OK， 你刚刚讲一个、哦、 拍一部戏的枪声大概几分贝以上？
75分贝以上啊，
对，
125啦，它是它相当于喷射机的引擎声音了。
而且你那是讲一把枪，
对啊，一把枪，
一百多把枪，
不是同时开啦，就是说、
oh, okay, okay.
它整部片加起来有一百多把。
可是其实真的一个枪战现场，那个分贝应该就更不止什么75、135这种数字哦。
如果是空旷地的话还好。空旷地还好，但你如果室内很可怕。
就比如说那个戏刚好在一个废弃的民宅里面，
哦，那个很吵，而且
真的
一直灰尘会一直掉下来。
天哪，
很大声，那真的很大声，所以一定要戴耳塞，一定要戴。有些摄影师第一次合作，他可能跟你说他耍帅了，就是我觉得是耍帅。
很 man 啊，
对。然后我就发现第一颗镜头开下去，镜头就抖了，咔，重来。我说哎、欸，那个摄影师，哎、我帮你塞一下耳塞这样。
你应该自己也都很习惯戴。你有什么任何职业伤害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很幸运，就是遇到前辈可以教这些东西，
很多细节都先教好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Okay. 对，我觉得今天听小明哥讲那么多啊，我觉得真的除了专业之外，我们听到的是细节。
对，
从鼻毛这件事情，对不对？这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好笑啦，可是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鼻毛这件事情啊，你怎么样把片场每个细节，其实你鼻毛这件事情跟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没有人可以去中间插手这把枪是同一件事。
哦，是啊，
对，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势出来、啊，
嗯
就是一个态势，甚至我们在休息区的那个样子也要好，因为通常很多人会来找我们聊天，
嗯，
对，但是我们要如何在一边清枪，然后一边能够控制那些人不来乱碰东西，是一个艺术。
你有遇过白目的工作人员或是演员在那边跟你玩的吗？
早期有啦，早期还不懂怎么管理的时候会，就是一大堆东西放桌上，那你当然没办法，人家拿了就拿了
，OK。
但现在我们就是会有很有效的管理这些，
是是是，就比较避免这件事情啦。
对，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消耗弹药的时候，有时候有点算是做一些服务啦，就说哎、欸，那个我们等一下要消耗子弹，你要不要来玩一下
啊？
对，可能拍到最后有剩的子弹，我们要消耗掉。
呵呵呵，
对，就有点算是做公关，这样请人家来邀请大家来打枪这样
体验就对了。
那个时候就会一团乱，你知道吗？那时候就大家就开始哦别怕啦什么的乱七八糟，所以后来我们都会画一些，有点像是在靶场。
嗯，
哦，要排队的，嗯，对，这样比较安全。
哦、原来电影剧组的杀青之后都有这一些比较娱乐性的，
在国外的时候，在台湾不用了，在国外我们要消耗掉。
OK OK，
对对，会娱乐性的把它消耗掉。
好啦，今天谢谢小明哥，其实聊了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其实刚刚小明哥有提到了，之前他也在其他上过很多节目，包括这个我们前辈制片胡椒哥。
哦，对，胡椒、
哦、对胡椒不呛这个节目，大家如果想要听这个，比如说一些关于这个小明哥其他的发生过的一些真的片场的意外啦，又或者是他自己诶如何真的跨入这一行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胡椒哥的这一集，
是
哇。今天谢谢小明哥来到给幕后一道 SPA 啦，再次
谢
小明哥，谢
谢，
谢
谢，拜拜。